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惨痛事实促意大利政要认清中共。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共让无数生命处于危险中。抵御中共病毒，法轮功学员文化节传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惨痛事实促意大利政要认清中共。中共病毒导致的武汉肺炎疫情，因去年12月中共隐瞒信息而很快在中国大陆蔓延，至今已祸及全世界。目前中共病毒已蔓延超过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意大利沦为海外最严重疫区。惨痛的事实促使意大利社会，特别是政要，开始看清中共的邪恶与流氓。截至2020年3月21日，意大利确诊病例已超过4万例，死亡人数高达4000多例。这个惨痛教训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来看一看有关的背景。近年来，意大利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波及而经济下滑，连国内基本建设都无钱投资。为振兴经济，意大利政客选择了跟中共越走越近，导致意大利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共。更有甚者，在中共开始向欧洲推广一带一路项目后，意大利成为欧洲第一个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计划的国家。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家程凯曾发文表示，欧洲政客当时甚至垂涎一带一路会对他们带来好处，最疯狂的就是意大利竟然真的签署加入，让中共大举在当地投资基建设厂。讽刺的是，如今中共病毒在欧洲率先大爆发的国家就是意大利。文章还表示，或者就是跟中共走得太近，这次竟然引来中共病毒大爆发，对当地人命和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实在是得不偿失。这场瘟疫让意大利人遭受了与中共为伍所带来的巨大痛苦。2020年3月17日，意大利参议员、前通信部长毛里奇奥·加斯帕里公开发表演讲，要求大家清醒。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将病毒真相说出来的国家，中共是地球的毒瘤，欧洲需要从意大利的教训中醒悟了，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加斯帕里参议员在演讲中痛批，中共制造谣言和对整个国际的危害，不但是污染源最严重的国家，还是一个靠着不正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以导致各国陷入经济危机，这次甚至隐匿并虚报中共病毒疫情，欺瞒全世界以导致全球各国都陷入灾难之中。中共近期企图用官媒及外交系统扭转其祸及全球的国际形象，妄图由疫情输出国变成疫情援助国，但遭到意大利媒体的揭穿。中共声称的物资援助全都是商业交易，而所谓的中意友好全是慈善假新闻。中共宣传他向意大利援助了31吨医疗物资。意大利知名记者庞皮利在媒体中指出，据外交部和民防部的消息证实，中共寄来的救援物资并非捐赠，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加斯帕里参议员在17日的视频中更直接揭露到，中共从没有无偿送过我们任何东西，所有来到这里的物资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然而，中国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一个国家，他们都以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让其他国家陷入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有决心、勇敢地面对，用有限的经济手段对抗中共。欧洲需要从这样的状况中醒悟，不要再被中共的谎言给欺骗了。中共对于地球来说并不是一个资源，而是一个危险。通过对武汉肺炎信息的隐瞒、造假、再造假和耍无赖，中共正再度使中国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蒙垢。
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共让无数生命处于危险中。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在全球肆虐。根据最新统计，迄今中共病毒已蔓延至188个国家和地区，超过30万人感染，死亡近 1.3 万人。因中国感染数据被严重压低，多国专家机构估算， 中国实际感染数字可能是中共公布的十倍，即至少81万人感染。美国国务卿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做正确的事，因此才让无数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中共官方宣称，中国全境包括重灾区湖北连续多日无新增确诊病例。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均对此提出质疑。3月2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简报会上说，他希望北京政府能在更早的时候告诉他有关中共病毒的信息。我尊敬中国，我也喜欢中国，川普说，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早点告诉我们中国境内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疫情开始流传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川普补充道，不幸的是中共非常隐秘。3月18日和20日，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不同场合表示，需洞悉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在中国爆发时发生了什么，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度出现。中国共产党没有做正确的事，因此才让无数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3月2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指责美国军队把病毒带到武汉的说法完全荒谬，他谴责中共早期隐瞒疫情，导致各国未能及时应对。他说，如果中共政府早期更加透明，也就是去年深秋，至少去年12月份，那么全球所有国家都将能够在早期行动帮助遏制病毒，将病毒在其始发地中国控制住，并阻止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共掩盖真相是病毒爆发的罪魁祸首，在海内外已经成为共识。各国在指责中共造成疫情大流行的同时，已有多位法律专家提出了追究中共法律责任的各种管道。
德国图片报报道，中共微笑着欺骗了世界。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在全世界爆发，感染及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中共自病毒爆发开始时就极力隐瞒真相，这种做法让德国媒体对中共发出的信息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2020年3月12日发表题为《中国这样微笑着欺骗了世界》的文章。文章不仅对中共在病毒的应对方面，也对德国与中共的合作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文章说，冠状病毒的大流行以最痛苦的方式提示了我们，这个微笑的国度微笑着当面欺骗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对此，文章罗列了4点事实。第一，是中共领导人在病毒开始爆发的2周用各种方式隐瞒真相，不让外界知道。第二，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警察要求晋升，后来又死于冠状病毒。对于李文亮的真实死因，文章也提出了质疑。图片报评论说，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世界永远也不会知道。目前死于冠状病毒的人中，他肯定属于最年轻、身体最好的那一类。第三，是中共数据造假。据国际专家称，中共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感染者人数上作假，没人知道那里实际有多少人生病和死亡。第四是，当病毒波及全世界后，中共当局又声称冠状病毒来自国外。文章对德国与中共这样的政权合作表示担忧。文章提到，至少同样糟糕的是，德国几周以来只是观察着中共在冠状病毒上的欺诈而没有作为。欺骗是一方面，而愿意被欺骗是另一方面。对于愿意被欺骗的原因，文章提到了对利益的追求。比如德国大众每年在中国销售数百万辆汽车，那么大众的老板很可能就不想知道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德国还不顾情报机构的警告和华为合作，因为中共声称保证不会把 5G 手机桅杆用于监视。一个正常国家是无法跟中共这样的政权合作的。文章最后说道，在通往超级大国的道路上， 冠状病毒并不是他们对世界最后的一次欺骗，如何应对他们的欺诈取决于我们。
抵御中共病毒，法轮功学员文化节传良方。2020年3月14日，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文化节。法轮功学员的帐篷靠近表演舞台和儿童娱乐区，被各色莲花点缀。从午后一直到深夜，来自澳洲各地人气乐队以及原住民乐队的现场义演，吸引了很多歌迷和不少墨尔本家庭，以及来自全澳各地原住民社区的民众。学员们利用这个机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身心受益的修炼体会，以及20年来反对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诉民众抵御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的良方是选择良善，唾弃中共，获得神佛的护佑。活动主办方文化节基金会的创始人贝格说，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展现了高尚的精神境界，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和支持。针对中共隐瞒疫情，有民众说，从来都不能十分确定来自中共官方的消息哪些是真实的，特别是官方的媒体。还有民众说，一直都在寻找解脱精神压力和负面思想的方法。当天和法轮功学员的交谈特别有收获，绝不会再听信迫害人民的政权的谎言。一位曾经多次去过中国大陆的游客表示，了解中共政权的残暴，真善人普世价值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的努力。
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共病毒这个名称更准确。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西·罗金于2020年3月19日发表文章称，针对目前的瘟疫，不要指责中国，而应指责中共。作者强调，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共区分开来。他赞扬中国人民在抗疫中的精诚团结，但强调中国人民也是中共的受害者。他提醒西方绝不能帮助和怂恿中共煽动内部分裂和散布虚假信息。文章在最后强调，让我们停止说中国病毒，不是因为每个使用这个名词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因为它不必要地扮演了中共分裂我们和从其不良行为中转移注意力的角色。让我们称病毒为中共病毒，这样更准确，只会让那些该拥有这一称号的人感到不悦。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